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继续的来看这个约翰福音。上一次我们特别看到这个约翰福音和其他三本福音书的比较，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要看也是个比较，但是我想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比较。那么这个特别是约翰福音的特点，那这个比较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来看约翰福音里面的神迹。那么整本四福音里面讲到主耶稣的神迹一共有35个，但是约翰福音里面只有8个。那么约翰福音讲到神迹的时候呢，和马太、马可、路加记载都不一样。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讲的神迹，有的时候说神迹，有的时候是奇事，神迹奇事。那么马太、马可、路加呢，给我们看见，因为我们的神，我们的主，当他看见人流离失所，当他看见长大麻风，当他看见瞎眼的、瘸腿的，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怜悯的心就发作。所以呢，他看见大麻风的，他不只说洁净了，而且他伸手医治大麻风。所以我们的那个爱，叫我们的主行了许多的神迹能力。所以在马太、马可、路加讲到神迹的时候，那重点呢是重在彰显主的爱和他的能力，所以呢重在奇事，重在那个能力。但是呢约翰福音呢，我们特别注意这里面的8个神迹，那个重点不重在给我们看见主的爱，也不是给我们看见主的能力的。因为这里的神迹在希腊文，我们在约翰用了个特别的字，这个字呢在希腊原文里面不只指着神迹，而且呢指着这个神迹的背后啊有一个教训，这个神迹的背后有一个功课。圣灵呢不只是借着我们的主行了一个神迹，而这个神迹的背后要产生很重要的教训来。所以呢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做 sign。 那么在原文里面这个 sign 有一个意思，就是说有指标的意思。因着这个神迹呢，现在我们知道怎么走路了。好像你到你开车的时候，你发现有一个记号，你发现有这个有个路的指标告诉你说你往这里去，往那里，那是 sign。 所以在原文里面呢，这个约翰福音的神迹重点呢是重在 sign， 意思就是说重在那个指标，那重在那个神迹背后的那个神迹背后的教训，还有神迹背后的功课。那么这个可以说是约翰福音那个神迹的特点。那如果你仔细读整本约翰福音，你就知道我们的主所行的神迹不止这么多，但是这里约翰特别选了8个神迹。特别当他快100岁的时候，当他回头来回想他一生的道理，回想他跟随主那段经历，虽然我们的主行了35件神迹，但是仿佛他只记得8件。那这8件呢，有他属灵的意义在背后。因为每一个神迹，不是叫人，不是光叫别人信服，不是光叫别人看见了相信他是神的儿子。你知道吗？这样的神迹多半是在不信的人面前行的。但是呢约翰福音这里神迹呢是特别是为做门徒的，我想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好不好看看这个约翰福音第20章30节，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所以在这个书上一共是8个神迹，不过这8个神迹呢有一个特点，这些神迹都是行在门徒面前。什么意思呢？有的神迹给世人看的，叫他们可以相信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呢约翰福音所记载的这里的神迹，特别是指着行在门徒面前，所以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换一句话说，在约翰福音所记载的8个神迹都是行在门徒面前的，给门徒看的，所以不是给不信的人看的。所以弟兄姊妹明白吗？这些的神迹不是叫门徒相信，门徒都已经相信了，不过现在门徒相信了以后，他们需要学一些功课。那么这些功课呢，我们的主特别行给门徒们看。为什么？ 因为现在只有门徒能够懂得这个神迹的背后是有个教训，这个神迹的背后是有个功课的。那么这个功课在哪里呢？教训在哪里呢？这就是今天晚上我们一同要来看。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耶稣在门徒面前行了，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意思就是说，只要行给门徒看，还有很多。不过呢，约翰只选了八个，那么这个不多也不少，只有八个，那么没有记在这个书上。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清楚，这是约翰福音的特点。马太、马可、路加有的神迹是给世人看，给加百农看，要他们相信。给哥拉逊的人看，要他们相信，但是很可惜他们还是不相信。到了约翰福音，你看见这个神迹不光是给，现在你看见明明是给已经相信的人，那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叫我们更进一步。我们相信不过是初步，我们相信不过是第一步，我们相信不过是跟随主的开始。那么有许多东西比相信更深的，有许多东西比相信更进步的。那么这个就是这八个神迹，约翰福音所给我们八个神迹所要给我们启示的。所以我想这一点呢是非常非常的要紧。那么哪八个神迹呢？我想我们大概很快看一下好不好，我们很快的翻一下，我们叫哪八个神迹。那第一个神迹就是第二章，加利利有迦拿有娶亲的宴席，迦拿的婚宴。我们知道主耶稣把水变成酒，那这是第一个神迹。第二个神迹呢，应该就是第四章第四十六节。你记得主耶稣又到了加利利的迦拿，就是从前变水为酒的地方。你记得有一个大臣，他的儿子在加百农患病，他听见耶稣从犹太到了加利利，就来去见他，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儿子快要死了。后来我们知道那个故事，我想我们读一下也很好。48节，耶稣就对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那大臣说，先生，求你趁着我的儿子还没有死就下去。耶稣就对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正下去的时候，他的仆人迎见他说，他的儿子活了。他就问什么时候见好的，他们说昨日未时，热就退。他们便知道就正是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了的时候，他自己和全家也都信了。这是耶稣在加利利行的第二件神迹。那么这是第二个神迹。那第三个神迹是第五章，这个摊子的故事，你记得吗？这个摊子在比斯大的池子旁边，结果有许多病人呢，要下到水里面就可以得到医治，因为到了的时候天使要去搅动那个池子。但是有一个在那里病了38年的摊子，每一次他要下去的时候，有的人就比他先下去。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主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所以这个时候病人就把他的苦情告诉我们的主，先生，水动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然后第8节，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那这是第三个神迹，不要忘记这一次的神迹是在安息日行的。所以你知道后来呢，许多人就找主耶稣的麻烦。为什么在安息日呢医治了个瘫子？那这是主耶稣行的第三个神迹。那第四个神迹，第六章，五个饼两条鱼叫5000人吃饱。那这是第四个神迹啊，我想这个很清楚。然后呢，第五个神迹就是主耶稣在海上行走，那就是16节以后，第6章16节。到了晚上，他的门徒下海边去，上了船要过海往加百农去，天已经黑了，耶稣还没有来到他那里，忽然狂风大作，海就翻腾起来，门徒摇橹约行了10里多路，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走，渐渐进了船，他们就害怕。那只有约翰告诉我们，他们摇橹一共摇了多少多远，一共10里多路。然后20节，耶稣对他们说，是我，不要怕。门徒就喜欢接他上船，船立刻就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那这是主耶稣所行的第五个神迹。那第六个神迹就是第九章。你记得吗？主耶稣叫 那个瞎眼的能够看见，就是医好了生来瞎眼的，那这个可以说是第六个神迹啊。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对不对？等到他这个瞎子呢本来是讨饭的，那么等到他医好了以后，别人发现他原来是那个瞎子，那么然后呢我们知道法利赛人就来找这个瞎子，那么他们要他把荣耀归给神，说这个医治你的人是个罪人。那么他说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瞎眼的，如今能够看见。那么这个叫生来瞎眼的得到医治的，这是主耶稣所行的第六个神迹。那第七个神迹就是拉撒路从死里复活，那就是第十一章啊，我想这个很近，第十一章拉撒路从死里复活。那么最后一个神迹是二十一章，那就是153条鱼，我们叫他们打了一个晚上一条鱼也没有，结果呢他们就给他们153条大鱼。那么这个可以说是主行的最后的一个神迹。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当约翰回过头，当他回想跟随主那一段时间，那么主行了许多的神迹，35个神迹，但是约翰呢特别记得其中的8个。那么我们不要忘记约翰福音，当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圣经明明说他是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就是挨近主耶稣怀里的那一位。所以我们说过约翰福音有2个怀，一个是父的怀，我们的主在父的怀里，还有呢约翰在主的怀里。当他与主有交通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圣灵就告诉他，在这35个神迹里面，那么特别让约翰写下了记载了其中的8个神迹，那有许多是约翰有的。那么这8个神迹呢，可以说是约翰福音的特点。那这个神迹和马太、马可、路加都不一样，你如果仔细去看他们的记载呢，完全不同。那现在我们要看这个8个神迹到底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功课。那首先呢，我盼望弟兄姊妹记得这8个神迹啊，第一个跟最后一个是成对的，第二个跟倒数第二个是成对的，第三个跟倒数第3个是成对的，第四个跟第5个最后也是成对的。所以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把水变成酒这个神迹呢，和153条鱼这个神迹成为第一组，成为一组，这两个配成一对啊。那么还有呢，第二组呢，就是第二个神迹和倒数第2个，那么就是大臣的儿子得到医治，还有呢就是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这两个是遥遥相对，这个两个成为一组。那么等一等，我们仔细给弟兄姊妹看，就知道为什么这两个成为一组。然后呢，你看见第3个跟倒数第3个，那就是什么？那就是这个瘫子的故事，还有瞎子的故事。主叫瘫子行走，主叫瞎眼的看见，这两个成为一对，这是第3对。那最后一对，那就是什么？最后一对就是一面主耶稣呢，有五个饼两条鱼叫5000人吃饱，然后呢，主耶稣行走在海上，那么这个两个呢？就成为一对。所以这个8个神迹啊，就好像那个金灯台上有8个枝一样。我们的普通金灯台是7个，但现在你可以想象呢，假定说金灯台呢有8枝，那么这个第一枝跟最后一枝是一般高，第二枝跟倒数第二又是一般高，第三跟倒数第三也是一般高，第四跟第五是一般高。所以这样很明显的，这个八个神迹呢，事实上圣灵呢已经把它排成4对，而且第一跟倒数的是遥遥相对是一样的，第二跟倒数第二是成对的，第三跟倒数第三是成对的，那最后呢是这个主耶稣在叫5000人吃饱，同时呢在海边行走，那么就成为最后一对。那么这种的结构呢，我们说它叫做这种结构是一种对称的结构啊。比方说你看神创造我们这个人，如果你从中间画一条线的话， 你就知道说两个眼睛呢是对称的，两个手是对称，两条腿是对称，所以神创造人很美，就是因为你看见了这个人两个耳朵也是对称。那你什么叫对称？对称的意思就是如果你 不让别人知道，你把两个眼睛换一换别人看不出来，两个耳朵换一换也看不出来，因为两个手换一换也看不出来。为什么？因为你看见神创造的时候，他创造一边他会想到另外一边，所以借着这种对称呢来显出神创造的奇妙。那么不要忘记，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神迹的时候，圣灵呢特别给我们看见这八个神迹原来有一个很奇妙的结构，这个结构呢就是对称的结构。那为了帮助弟兄姊妹明白这个对称，我已经用过一句话，是横着写的，中文横着写的，那么可以表示那个对称的意思。我们说过有一句话叫做上海自来水，水来自海上，那上海是横着写的，上海自来水，水来自海上。那你看呢，这个上海自来水，水来自海上，所以第一个字跟第十个字你看都是一样的，都是上。然后呢第二个跟倒数第二个都是海，第三跟倒数第三呢都是字，那然后呢到第四跟倒数第四呢都是字，最后呢都是水，明白吗？这个就叫什么？这个就叫做对称，中央对称。所以一个人呢如果是对称的话，你可以从左边看或者从右边看都可以啊。有的人他觉得右边特别好看的表示不对称，如果真对称，你左边看它一样的，右边看它一样，就表示很对称。那么刚才我说上海自来水，水来自海上，你可以从右边往左读，也可以从左边往右边，是一样的。所以约翰福音的特点在哪？约翰福音特点就是说这个神迹呢是你可以从这个第一章开始往二十一章看，你也可以从后头回头来看，一样的。因为第一个跟最后一个是一组，第二个跟倒数第二个是一组，第三跟倒数第三，第四跟倒数第四是一组。那么现在我们怎么知道是不是对称的呢？你现在我稍微举几个点你就知道，当你仔细去读这个第一个跟最后一个的时候，你就发现呢有很多地方是非常非常像的。比方说这个主耶稣第一个神迹就是把水变成酒，你知道那个特点是什么呢？那个特点就是我们知道说这个第一个就是第一个神迹呢，我们知道他们没有酒了，那所以现在主耶稣呢要把水变成酒。那么现在约翰福音最后一个神迹是没有鱼了，你看见吗？不光是这个他们没有酒了，最后他们没有鱼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不管是第一个神迹和最后一个神迹，神都把这个当事人都带到完全的尽头。那些去参加婚宴的人他们最后发现没有酒了，那天呢打愿那个门徒们七个门徒他们打了一个晚上的鱼一条也没有，他们完全被带到尽头了，他们可以说没有鱼。那么弟兄姊妹，后来他们怎么有酒呢？因为我们的主行了神迹。那么为什么后来他们有153条鱼呢？因为我们的主也行了神迹。那么神迹是什么意思呢？你如果仔细的读这个旧约的出埃及记，你知道圣灵啊称神迹，当在原文圣经圣灵怎么形容神迹呢？圣经里面行到神迹的时候特别指着神的指头说的。所以现在明白吗？当这个主耶稣行第一个神迹的时候，你看见他们就没有酒了。所以现在呢我们的神就开始动指头，主耶稣一开始动他的指头，结果呢我们知道这个结果，我们晓得一动那个指头，结果水就变成酒。那后来这七个门徒呢他们没有鱼了，结果主耶稣一干预，主耶稣一动他的指头，结果呢我们看他们就得着153条鱼。所以如果你仔细地看第一个跟最后一个，神总是等到人到了尽头的时候，现在他开始动他的指头了。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要紧的，一个是没有酒，一个是没有鱼。那么没有酒你看见吗？特别是在婚宴的时候，那么酒呢是不可以缺少的。 酒带给他们许多的快乐，但人生的快乐迟早有一天要用尽的。人的忍耐，天然的忍耐，迟早有一天要用尽的。人的温柔，迟早有一天也要用尽的。人一生最好的忍耐，大概都用在度蜜月的时候。度完蜜月以后，慢慢慢慢，你发现许多的忍耐，许多的温柔是不见了。所以我们知道说，就在这个时候，现在需要我们的主在那里动他的指头，现在需要我们的主在那里在我们身上产生的神迹。所以这个就是第一个和最后一个的特点，就是第一个神迹没有酒了，第二个神迹呢是没有银。所以这是第一个点。第二点呢，我们发现说这个第一个神迹跟最后一个神迹都提到迦拿，那么我们的迦拿呢乃是这个脆弱的事，迦拿呢，迦拿的意思乃是脆弱的芦苇。那为什么我们的主要在那里把这个水变成酒呢？因为他知道我们的人呢就像芦苇一样，芦苇是在河边长大的，长得又高又大，但是里面是空的，所以因为芦苇很容易被风吹动，我们很容易受别人的影响。那么同时呢，芦苇我们知道它虽然外面很高大，但是里面是空的，所以很容易折断，但是我们的主呢不折断。所以在这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什么地方有神迹呢，什么地方我们的主的神迹临到呢，就什么时候我们看见我们不过是芦苇，我们很容易受伤。一个难看的面孔，一个难听的声音，就叫我们倒了，就叫我们垮了，就叫我们过不去了。所以我们要承认呢，今天我们这些人需要神迹才可以。如果没有神迹的话，我们最多是相信主而已。但是弟兄姊妹，难道一个基督蒙恩得救光是相信吗？所以这里承认说，这里给我们看，你说那个神所预备的环境，神所预备的那个环境，很自然的，神所预备那个环境很自然的是这个把我们带到一个情形。那个情形是迦拿，迦拿的意思就是这个脆弱的芦苇所代表的。那么最后一个圣经特别告诉我们的拿但业是迦拿人，我们已经说过了，这个迦拿特别是因为他出芦苇，所以我们晓得他特别是这个替人家做屋顶的。因为我们叫犹太人呢，他们屋顶不像我们今天这种，他的屋顶呢是用芦苇再加上泥土做的。所以我们知道，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主耶稣的主耶稣呢有几个人，有四个人呢就带着摊子，那么把这个屋顶挖穿了，挖透了，然后呢就把那个摊子卸下来，那个房子是彼得的房子。所以我们知道那个这个屋顶呢，如果是我们普通这种水泥的屋顶是不可能穿透的，所以我们晓得这个是很容易很容易就可以把它弄破的，就这个屋顶很容易很容易，因为是芦苇跟泥土做的，所以这就为什么摊子可以从屋顶上坠下来。所以很清楚，不管是对于迦拿呢，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它代表脆弱。所以不光是第一个神迹是如此，最后一个神迹也是如此。那么第一个神迹呢，你看见等到我们的主行神迹的时候，结果呢主耶稣把水变成酒，而且人所尝到的乃是什么，乃是这个上好的酒。那么那个上好的酒有多少呢？你记不记得他们是把十缸啊有六口，然后把它满来水，然后把水变成酒。所以如果我们把它换算一下的话，我们如果到高级菜场去买那个一公升，就是一大瓶的可口可乐的瓶子，那天主耶稣所行的神迹啊，可以装多少可口可乐的瓶子呢？可以装540个，所以很多很多。那所以你看见说，如果我们的主行了神迹，那个供应是没有限量的。那么同时也是一样，这个彼得和雅各和约翰他们去打鱼，目的就是希望能得到一些鱼。结果呢，你看见我们的主不只给他们鱼，而且是153条大鱼，还是大鱼。那不光是153条大鱼，而且呢等到他们回到岸上的时候，主还为他们预备饼，主也为他们预备炭火。 所以你看在这两个神迹都给我们看，等到人一来到神迹的行神迹的主面前，结果你看见那个供应都是大的，都是没有限量的。那不光如此，你看见说第一个神迹是一些人围在那里用餐，因为那是婚宴。那么最后一个神迹呢，你看几个门徒也是和主一同用早餐，也是一些人在那里用饭。所以如果你仔细的比较这两个神迹的话，很清楚很清楚，这两个可以说是一对的。所以我们特别要记得啊，就是说是第一个神迹跟最后一个神迹给我们看见为什么今天我们主要行神。每次主行神迹的时候都是等到我们到了尽头了，什么时候我们告诉主说我们没有酒了，什么时候我们好像对主说我们没有，你记得吗？那天晚他们打了一个晚上，这些都是行家，这些都是打鱼的专家。结果早晨主问他们说，小子你们有什么吃的没有，他们说没有。怎么可能呢？这些专家们到了最后他们一条鱼也没有。从前呢，你知道彼得不要这个世界，现在呢这个世界不要他们。所以让我们记得，如果今天我们跟随过主再回到世界去，那个结局就像彼得雅各约翰一样，现在他们仍旧打鱼，但是一条也打不到。所以很清楚，但是问题就在这里。那么神迹是怎么产生的呢？就是圣灵一直等到我们完全被带到灵的地步。第一个神迹没有酒，那个酒是灵。最后我们看见一条鱼也没有，那个鱼的数目也是灵。那么现在你看见吗？我们的主就从灵开始工作，从没有酒到上好的酒，到540瓶大可口可乐瓶这个酒。那不止如此，你看见没有鱼，结果主给他们153条鱼。等到他们回到主面前的时候，不光是有鱼，有饼，又有炭火。有人告诉我们说，鱼是代表海中的丰富，饼是代表地上的丰富。那么你看地上和海上的丰富加在一起，那么同时呢，主也为他们预备炭火。试试看一个晚上他们在海里面在水里面多么寒冷，但一回到主面前，你看见主为他们预备炭火。所以呢，不要忘记这两个神迹背后有一个目的的。这两个神迹的背后，无论是去参加这个体验的人，或者最后去打鱼的这门徒，都不只给他们行神迹，而且给他们一些属灵的教训。那这个教训也是我们的教训，现在在我们跟随主的路上就变成我们的指标。我们就晓得为什么我们今天需要主的神迹，为什么今天我们需要主的指头，我们需要求主动他的指头。他如果不动他的指头，我们就是没有鱼；他不动他的指头，我们就是没有酒。所以酒和鱼，所以153条鱼，所以美好的酒，那么多的美好的酒。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是神甘意的结果，这是我们主动了他指头的结果。那么这是第一对的这个神迹，我想很清楚，弟兄姊妹回去好好去读它。那么第二个神迹呢？第二对的神迹就是大臣的儿子，还有呢就是马大和玛利亚的兄弟，你看是对称的。一面呢，你看见是大臣的儿子病了，现在是马大和玛利亚的兄弟病了，所以马大和玛利亚就打发人告诉主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所以你看见吗？现在呢，两个人都病了，但这两个人呢，你看见一个是大臣的儿子，另外一个呢是马大和玛利亚的兄弟。那么这是刚好这两个故事是一对。那么这个故事不止如此，这个故事就是这两个病都是很严重的病，都是很危急的病。那么一个呢，我们知道说大臣的儿子快要死了，那么等到这个拉撒路的故事呢，你看见拉撒路不止快要死了，拉撒路根本就死了。所以现在很清楚，你会看得出来这两个这个故事呢，一个是大臣的儿子，一个是马大玛利亚的兄弟，一个呢是这个大臣的儿子快死了，一个拉撒路后来根本就死了。那么现在呢，你看见两个都是祷告，你看见大臣为他儿子祷告， 然后你看见玛利亚跟马大也为着他的弟弟在那里祷告。那么他们的祷告我想很清楚的，那么一个就是祷告呢，求我们的主能医治那个他的儿子。那么马大和玛利亚呢，你知道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主素来爱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所以呢他们很有把握。现在他们如果告诉主说你所爱的人病了，那下面他们想说主一定千万火急的就一定敢坚强的赶回来。所以不要忘记，就是说这两个故事都告诉我们说那个神迹的发生是祷告的结果。大臣祷告了，马大玛利亚也祷告了，所以不要忘记这跟祷告发生关系。不光神迹，这个神迹的产生、神迹的成就是因为都祷告了。那么但是但非常有意思哪里呢？有意思就是说这个祷告啊到底我们主听了没有呢？依然来讲主听了。为什么？因为你知道后来大臣的儿子果然叫做医治了。那么后来呢你看见吗，拉撒路也果然从死里复活，所以从医院来讲主听他们的祷告。那从另外一方面来讲主不听他们的祷告。为什么主不听他们祷告呢？你知道啊，原来他们祷告的时候，他们不止祷告，他们要求主能够行个神迹，他们对于神的能力、主的能力没有问号。但是呢他们自己有建议，他们呢有一个建议，比方大臣告诉我们的主说，求你下到加百农去，下到加百农去，意思就是说你只要把手按在他身上，他的病就好了。你看见吗？是祷告不错，但是现在呢这个大臣希望照着他的意思，照着他的方法，他的儿子能够得到医治。因为他看见好多次我们的主是按手在别人的身上，别人病就好了。所以现在他来祷告的时候，他就求主说，求你下去，那么然后呢按手在我儿子身上，儿子的病就好了。那这是大臣。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说我们的主没有听他的祷告，我们的主没有下去，明白吗？所以很稀奇，许多神迹的产生啊，你看见和神在我们身上的对付和我们所学的功课很有关系。一面祷告和神迹发生直接的关系，但另一面你看见了，许多时候我们祷告把我们自己的意思放进去，我们相信主是大能的主，但是呢我们要照着我们的意思希望这个神迹能够发生。但是就是每一个神迹不要忘记，神一面听我们的祷告，一面神也不听我们的祷告。神听我们祷告，因为他怜悯我们；神不听我们祷告，因为他的智慧高过我们的智慧，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如果我们在这些地方没有学功课的话，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会祷告，结果最后呢你看见我们照着我们的方法，求神照着我们的方法来成就那个神迹。但是你看见主没有照他这样做，主做的比那个更好的。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等到马大玛利亚告诉了主耶稣说，你所爱的人病了，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那马大玛利亚他有十分的把握，他觉得这样的祷告呢主一定立刻坚诚就赶回来。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因为我们的主素来爱马大和玛利亚。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马大玛利亚觉得如果主爱拉撒路爱我们的话，立刻就赶回来，马上就赶回来。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因为主素来爱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就在原来的地方又待了两天。弟兄姊妹，这个叫做急惊风碰到慢郎中，你这个急张的不能急得不得了啊，你觉得主爱到一个地步，你只要给他暗示就可以，下面主耶稣会填空的。所以你看他下面没有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你赶快回来，这句话都不要说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对主很有把握，因为他认识他的主，他知道他的主是爱的主。但是有什么难度在这里？现在我们的冲突和主的冲突就在这里，我们以为说主爱我们他要这样做，但是不要忘记，主如果真的爱我们他不这样做，他在原来的地方又留了两天，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吧，很稀奇，这两个故事你看见主都不听他们祷告。但是看清楚，什么叫做爱呢？真正的爱是另外在心里面，真正的爱是什么呢？真正爱的是什么呢？根本你不需要回去，只要主一句话，结果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们的病就得了。所以我想这是第二组的故事，第二组的神迹，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比第一步第一组又不一样，这里你看见又比第一步又进了一步。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这两组呢，是可以说成为另外的一组，第二组。那么这个很明显，第二个跟倒数第二个是一组，那么第三个呢跟倒数第三个呢也是一组，这个很清楚的。那么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第三个就是摊子的故事，然后呢是瞎眼的意思的故事。那摊子刚好对瞎子，所以圣经你看见呢，这很明显是一个很奇妙的对称。那么在这个两个故事里面，我们知道那个病啊都是慢性的病，都是长期的病，这个是一个折磨的病。所以你看见是一个人，他不光躺在那里三年，他还躺在那里38年，那个病是长久的病，是个折磨的病痛，是个绵延的苦难。那这个是个慢性的病。那么还有呢，这个瞎眼的根本从生下来就是瞎眼。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的去比较这两个故事的话，你就发现说很稀奇。那就是说在人来看，这个是经过了长期的苦难，这个绵延的苦难，那么现在弟兄姊妹神迹发生了。但是很有意思，这一对的神迹啊和祷告没有关系，这个神迹的大发生呢，是因为我们的主主动的来找那个摊子，也是主动的来找那个瞎子。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为这个缘故，迟早有一天你要看见，如果神行神迹在我们身上，一面和我们祷告发生关系，一面和我们祷告没有发生关系。所以不要以为说因为你会祷告所以神迹在我们身上产生，不要以为说因为我会祷告所以我就积了一些功德，现在呢神真心祷告不可，没有。所以弟兄姊妹，你反而看见说一个38年的摊子，他多少次希望38年弟兄姊妹，每次水动他都想下去，结果人比他更早下去。这是摊子的故事，摊子就代表没有能力，这个人是完全没有能力，等到别人水动的时候他连下去都不行。我们说过那里的水啊，原来是一个间歇的泉，就是到了一段时间他就喷起水泉来，而且那个间歇泉里面带着一些放射线的元素，所以它的确是有医治的功能。那么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呢，好像到了的时候天使就搅动着水。那么其实呢，这个现象虽然在那里，但是他们没有不能得到医治，根本不能得到医治。那现在就是什么？是我们的主遇见了的摊子，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结果感觉是一句话没有，就一句话，我们知道说他就。病就得到医治，我们就要摊着就起来行走了。那么同样的，那个瞎子也是这样，瞎子呢是我们的主主动的去找他，主动的医治他。那么不要忘记，在这个摊子得到医治是在第四大池子旁边，这个瞎子得到医治是在希罗亚池子旁边，都是池子，你看见都是水。那么所以这里，那么不止如此，你知道说两个人得到医治都跟安息日发生关系。那不止如此，这个医他一个瞎眼得到医治，一个什么呢？一个是这个一个呢是这个摊子得到医治。那因为呢他们是在安息日得到医治的，结果你知道他们因着主医治他们，结果他们就付上了很大的代价。我们做瞎子后来被从哪里啊？是从这个会堂里被赶出去。那么如果你看见那个的遭遇也是类似的，像摊子的遭遇也是类似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一个摊子，一个瞎子，结果呢，你看见主都医治他们。那么如果你仔细注意他那个背景，那么你如果仔细注意的话，这两个刚好。 是成为第三队。所以毫无疑问，弟兄姊妹，现在你可以看得很清楚，第一个跟倒数第一个，第二个跟倒数第二个，第三跟倒数第三，那么很自然是第一组、第二组、第三组。那最后呢，弟兄姊妹就是可以，那最后呢就是五个饼两条鱼叫五千吃饱，还有呢就是耶稣在海上行走，那这两个很自然的成为一对。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去读的话，这里面有它相连的地方。那等一等，我想我们再稍微交通深一点的时候，我想我们就会很清楚。那么如果我们根据这四组的神迹，我们抓住它特点以后，那么到底主要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讯息，到底呢主借着约翰福音要告诉我们什么？那这里非常重要。原来啊，这个八个神迹就代表主在我们一生身上的带领。我们的一生啊，可以说是用一连串爱的神迹把它串起来的。所以我们要记得，是爱的神迹带领我们经过一生。那么等到我们经过了这，换一下我们一生呢，可以说就是用这个八个神迹来解释的。那为什么我们要经过这个一生呢？你知道什么叫神迹？神迹就是说这不是天天发生的事，神迹就是这是难得发生的事，因为神干预了，因为神动了他的指头了，这个事发生在我身上，这个事发生在你身上。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知道约翰福音的重点在哪里，我想等到我们最后三次的时候，我们要来看到底约翰福音里面最中心的讲些什么。如果我们真的知道约翰福音里面最中心的思想，那么弟兄姊妹，简单的来说，不止约翰不止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在父的怀里，他也给我们看见我们就好像约翰也在主的怀里。那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我们就一条路，那条路呢不只是生命的道路，而且呢是光的道路，也是爱的道路。那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见主在我们身上就要达到，就要做他自己所要做的。那么简单的来说，在我们身上什么时候人看见神迹，那就是什么时候在我们身上我们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个就证明说神的神迹成就在我们的身上。那这一点我想弟兄姊妹非常非常要紧，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些人凭着我们肉体，我们只能活出我们自己的情形，这是每天所发生的事。但是什么时候基督的谦卑、基督的温柔发生在我们身上，弟兄姊妹，你要说这是神迹，你要说这是因为我们的主动了他的指头，这是因为主在我们身上开始做了。那么主怎么做呢？主从第一组的神迹开始，他一定是把我们带到主，把我们带到忍耐的尽头，把我们带到温柔的尽头，把我们带到斯文的尽头。到了有一天完全斯文扫地，那么弟兄姊妹，到那一天你看见说，主啊，我是不能，我不能再往前，我的酒是用尽了，我希望照着我自己的本领，照着我自己的专业，我应该能得到几条，结果一条也没有。那弟兄姊妹，就是当我们完全被带到零的地步，那就是圣灵做干预工作的，那就是神迹要发生的时候。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的要紧。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个第一个神迹跟最后一个神迹就是告诉我们说，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就是要把我们带到灵的地步。因为只有把我们带到灵的地步，现在呢，然后他能够把水变成酒，然后我们的主在我们身上能够给我们153个，他讲几句话就把别人碰倒了，他可以讲一篇很好的道，但是呢和人来往来就把别人打倒了。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证明说凭着我们自己是不可能的，除非圣灵，除非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动他的指头。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时候十字架动了他的指头，什么时候我们主动了他的指头，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有许多，我们就有好久留在后面，而且有许许多多的人。所 所以因此呢153条鱼，那么这个可以说就是第一个神迹跟第二个神迹给我们看那个神迹的根开始，乃至当我们到了尽头的时候，现在就是主起头的时候。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是为什么主常常让我们失败，有的时候失败的 一塌糊涂，有的时候连我们自己都对自己绝望了。那弟兄姊妹，这就证明说，如果今天我们还有谦卑，如果我们还有温柔，如果今天我们还有一点的忍耐，那么弟兄姊妹，这一定是神迹的结果。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的。那这是第一个和倒数第一个神迹所给我们看见那个讯息，意思就是说，只有当我们被完全带到灵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可塑性是最高的。如果我们没有被带到灵，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说我们这个人可塑性就不是很高，那不是很高，圣灵就很难在我们身上工作。如果凭着我们自己在那里活，弟兄姊妹，我们所活出来都是不稀奇，我们所活出来是天天大家都看见的。但是感谢主，什么时候神迹发生了，那就证明说我们一定是被带到灵的地步。我有一次到这个纽约，那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书店，我很得意买了一本书啊，这本书英文叫 Nothing Book， Nothing Nothing 就是没有，就是什么都没有， Nothing Book。 然后呢，那本书上面那个封面有个很大的广告，是这本书啊是为着银行家，是为着律师，是为着老师，是为着学生，是为着主妇，是为着各种各样，甚至你想写书的人，那这可以说为着每一个人的。那么我觉得这本书好得不得了，你看能有哪一本书啊能为着所有人，世界上什么人呢，这本书都是为着他的。结果我把这个书一打开，里面都是空白的，一张字也没，全部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它的封面弄得很漂亮，就是 Nothing Book， 就是说这本书什么也没有，根本是零啊。那么你看见吗？那这本书为什么最有用呢？为什么最有用呢？因为对什么人都能用。原因在哪里？就是因为它里面什么东西是空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的主一定要等到有一天我们完全被带到零的地步，现在圣灵可以在上面写，现在圣灵可以在上面雕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是很清楚很清楚，为什么第一组跟最后一个你看见它是一组，那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么第二个，你看见和我们祷告发生关系，和我们祷告发生，就是说祷告就是指着我们这边与神的配合。所以一面神迹和祷告发生关系，另一面不发生关系。为什么发生关系呢？发生关系就是说神要我们与他合作，但另一方面没有关系，因为神可以没有我们，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的祷告能够带下何等的祝福，我的祷告结果主就听，因着我的祷告，所以呢好像就非信不可。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的，第二组跟第三组的一面给我们看见神迹和祷告发生关系，一面呢给我们看神迹和祷告没有关系。神迹所以发生是因为他愿意，他愿意医治那个瘫子，这个瘫子就医治，神愿意医治那个瞎眼的，结果瞎眼就得着。所以迟早弟兄姊妹，你要看一面我们要尽我们这一份。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该做的。所以我们就像什么呢？我们就像这个大臣一样，我们也就像那个马大和玛利亚一样，我们来到主面前求。但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在第二组的神迹里面，我们要学一个功课，就是说我们不能光相信神的能力而不相信神的智慧。许多时候我们祷告不会祷告，就是我们相信神的能力，但是我们一定要神照着我们所想计划的，照着我们所认为的，我们觉得每一次这个病得到医治，就是因为我们的主下到就按手按在什么身上。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的主一面他给我们看他是全能的主，另一面他要给我们看他是智慧的主。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所以在这里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当我们神迹要发生以前， 你知道，你或者这样说吧，我们巴不得神迹要发生，我们代表大臣，我们代表这个马大和玛利亚，那我们的目的就是希望拉撒路能够得到医治，还有大臣的儿子能够得到医治。所以就是我们要什么呢？我们要借着祷告，什么能够成功呢？借着祷告，就是说这个神迹能够成功。但是很有意思，在神迹借着我们祷告成功以前，神需要行另外一个神迹，那个神迹就是改变我们这个人。弟兄姊妹，你明白吗？如果这个大臣的儿子要得着医治的话，那么大臣必须要受罪苦才可以，大臣需要改变才可以。如果大臣一直坚持说你一定要下去，弟兄姊妹，那件事就不会成功。所以迟早有一天你要看见的不是照着我们的意思，乃是照着主的意思。所以迟早一天你会发现说，今天最难办的不是神迹，最难办的是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如果能被主改变，那是头一件最大的神迹。所以迟早一天，就是你要看见，所以谁能够拦住我们在主的身上，在我们很行神迹的，那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这个人。我们很有主张，我们的主啊，因为我们认识主很久了，所以主啊，你好几次都不这样做吗？你比方说在吴勇长老身上，你不是这样医治了他吗？所以弟兄姊妹，我求你做同样的一件事。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迟早有一天我们要看见一件事，就是说你就是在神来看没有难成的事，但是神最难办的不是 cancer，神最难办的不是这些难办的疾病，神最难办的是我们这个人。所以当我们这个人没有被改变以前，你看见圣灵没有办法做他的工作。所以你读第二个神迹，第二组的神迹很清楚，在这里我们要学一个什么功课呢？我们不只要承认主的能力，我们更要承认主的智慧，我们要承认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为什么主在第二个跟倒数第二个神迹里面，你看见记载的那么详细，我们就知道大臣学了些什么功课，然后呢，这个拉撒路的姐姐们也学了什么功课。那感谢主，那个神迹的结果就是，本来大臣的儿子要死了，不必再死。那么拉撒路虽然死了，却是从死里复活。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些事，你在这些事当它完全发生以前，你看见我们的主所做的是先在谁身上做呢？先在大臣身上做。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大臣学什么功课呢？大臣学了信心的功课。我愿意告诉弟兄姊妹，什么叫做信心的道路呢？许多时候我们说信心的道路是我们随便说，但是我们不懂得什么叫信心的道路。但是现在呢，主可以教导这个谁呀、啊？可以教导这个大臣，什么叫做信心的道路？你知道吗？本来呢，大臣的意思就是说，你下到加百农去，他的病就好了。但是我们的主没有下去，我们主一句话，他说他病已经好了。所以现在呢，这个大臣所得着的不是亲眼看见病得的医治，他所得着是那句话。那么现在病怎么样？你明白吗？他要的是他的儿子好，他得着的乃是神的话。那么什么叫做信心的道路呢？他听见那句话他就回去了。那么那条从迦拿回下到迦百农那条路对他来讲是什么？是信心的路，这叫做信心的道路。那么什么等到回去的时候，他发现他儿子果然好了，而且算一算时间的果然是那个时候好的。那现在我们才晓得什么叫做信心。我举个简单例子，比方说你在主面前要求主给你一个手表，这是很简单的例子。那普通我们说我祷告要手表，结果过了两天以后主给我手表，两天以后呢我的祷告就得到答应。那么所以呢，第一点是我祷告，第二点我得到手表，所以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只有两点。但这个不叫做信心。信心是什么意思呢？当我在那里祷告，我还没有得到这个表以前，在第二天某一个时候，我读圣经也好，祷告也好，和弟兄姊妹在一起也好，里面主的话来了，那句话告诉我说，主已经听了你的祷告。 那么弟兄姊妹，从那个时候开始，你不再苦苦哀求，你就开始赞美。那从那个时候一直到从有话一直到有手表，那一段的路叫什么？叫做信心的道路。那许多时候弟兄姊妹，我们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做信心。信心就是说主已经说了你相信，主如果没有说，弟兄姊妹你就不可以随便起来。有的人呢，他说主一定要医治我，那温度很高啊，他就勉强爬起来，他想用他的行为叫主非听他祷告不可，结果有的人一起来又昏倒了。所以弟兄姊妹，有一件事很重要，就是说你如果在那祷告到一个地步温度还是40度，但是主说他医治你了，那这个时候你可以起来，那个病就好。所以不要忘记，有许多人的信心是冒险，有许多人信心是盼望，所有的信心就是主已经听你的祷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为这个缘故，这个大臣就学了一个信心的功课。如果他不肯学，他如果主照着他的意思，那个病得到医治，他没有学功，他仍旧是原封不动，他仍旧不知道什么叫做信心的功课。所以弟兄姊妹，对于主来说，神迹不是难成的事，但是问题难办的是我们这个人。我们从来没有学信心的功课，弟兄姊妹，你等到大事来到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有的时候你看见不错，我那个儿子病好了，但是呢，就是每次神都照着我们的意思，那么我们从来没有学习属灵的功课。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经过这一次以后，不光是他的儿子病好了，你看见吗？这个大臣走了一条路叫做信心的道路，那这是大臣的故事。那么这个拉撒路的故事呢，就是马大和玛利亚的故事。你看见他们学什么功课？他们以为说我们的主过2天一定就来了，结果呢，主就是因为爱马大和玛利亚，就在原来的地方又住了2天。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觉得主如果爱我们，我们应当这样做，但是弟兄姊妹，主不听我们祷告，证明他爱我们。所以你看见吗？我们的观念里面主的爱和主真实的爱有了冲突。许多时候我们以为主做错了，所以马大和玛利亚两个同事都说，主啊，你早在这里就好了，我的兄弟必不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那么那些犹太人也说，你看呢，这个人爱他何等亲切，如果他爱他的话，为什么不早着2天来呢？如果早到，他的兄弟就不必死了。但是弟兄姊妹，主就是因为爱马大和玛利亚，他故意停留了2天。所以等到他真的到坟墓的时候，拉撒路已经在坟墓里一共是4天了。为什么4天？因为根据犹太人的习惯，他们有一个说法，这个人灵魂，人死的时候灵魂起头还是在坟墓附近飘游，过了4天以后，那这灵魂再也不能回去，在那个4天在那逗留都有可能回去，叫这人能苏醒过来。所以在犹太人的观念里，如果是4天了，那不光是死了，而且是死定了，而且是死透了，换句话说是完完全全没有死亡。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所求的是不要死，我们的主是要让他死透，然后呢，我们要主要叫他从死里复活。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你看见了这个死而复活这个神迹，你看见为什么成功了呢？那就是说，无论是马大和玛利亚，他们都学了很深，因为他们都说，主啊，你老，所以最受煎熬，那2天最受煎熬，最叫马大和玛利亚失望的，主不是爱我们吗？怎么到今天还没有来呢？主啊，如果你早在这里，我兄弟就必不死。意思是，如果你真爱我们，你为什么这样做呢？所以这里很明显，你看见马大失望了，玛利亚也失望了。不过玛利亚她是在主的脚前来向他倾心吐意。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得见，我们能相信马大玛利亚相信主能医治他，相信行神迹的能力，但是他们不相信主的智慧。他们觉得如果主要爱他的弟弟，应该早2天来，但是主说不，我就是因为爱你的弟弟，所以晚2天来。所以主的道路永远高过我们的道路。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去读那一段马大玛利亚的故事，
为什么主耶稣哭了？我们常常说主耶稣哭了因为爱拉撒路，
不，
主耶稣哭了就是呢因为马大不认识他，玛利亚也不认识他，主很容易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但主很难改变马大的观念，很难改变玛利亚的观念。许多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以为这样才主才是爱，但是我们不知道主从来没有亏待我们，主乃是优待我们，这许多是发生没有别的目的，让我们能够经历死而复活的能力。所以你看见吗？这就是第二组的神迹。那么到了第三组的神迹，弟兄姊妹，你看见在属灵的事情上，我们一面是贪子，一面是瞎子。我们有行善的愿望，没有行善的能力。我们就像38年贪子，就像以色列人在38年旷野一样。我们真愿意，弟兄姊妹，我们巴不得能有好的见证，我们巴不得能给儿女们留下好的榜样。我再说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做父母如果不小心的话，你不知道不知不觉中你给他们种，我们给他们种了一些印象，叫他们永远不会忘记。所以弟兄姊妹，不是在乎，所以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你看见我们稍微放松一点，你看见那个局面就是不可收拾的。所以在这里迟早有一天我们要看见说，我们迟早就是那个贪子，我们就是那个38年的贪子。但是感谢主，甚至于我们还没有祷告的时候，主就说你要痊愈吗？所以在这里你看见说，瞎眼能看见，贪子能够行走，不是他们祷告的结果，是我们的主愿意。每一次如果人在我们身上看见基督的荣耀和美丽，因为主愿意，主愿意他的神迹行在我们的身上，不是因为我们追求，不是因为我们努力，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更热心，不是因为我们更有追求或者更有所摆上，弟兄姊妹，这些都不是。迟早有一天你看见，因为主愿意贪子就需要行走，因为主愿意瞎眼的就得到看见。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当然另一面我们的瞎眼必须要到西罗湾，西罗湾池子去洗，换句话他必须奉差遣，愿意奉差遣。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很清楚，你看见说我们对于神的旨意，我们对于被磨成神儿子形象这件事，一面来讲是贪子，另一面来讲是瞎子，我们根本就没有看见，因为我们生来就是瞎眼的。但是感谢主，就是因为主开了我们的眼睛，从此以后那个瞎眼的做了主的门徒。你记得吗？他问那些犹太人说，你们难道要做他的门徒吗？那些犹太人说，不，我们是摩西的门徒，你们是他的门徒。所以感谢主，从此以后圣经告诉我们他就被赶出去了。所以如果我们的眼睛真的被开启，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你看见吗？因着人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我们这些被主开启眼睛的人只好被从会堂里赶出去。但是感谢主，就在被赶出去的时候，我们的主听见了，主遇见他，主告诉他，主给他看见说他原来就是神的儿子。所以弟兄姊妹，你若仔细去读这个贪子的故事跟瞎子的故事，你看见他们刚好是一个人。那最后弟兄姊妹，我们就来到了这个五个饼两条鱼还有就是海上行走的故事。我想我没有时间，但我很快的稍微提一下。你知道五个饼两条鱼叫5000人吃饱，这个神迹呢是门徒唯一的一个神迹，是参，就是所有的神迹主耶稣行的时候都是主耶稣自己行的，门徒没有参与，门徒都是做壁上观的。但是呢，只有五个饼两条鱼叫5000人吃饱，14福音通通记载这是唯一的神迹，当然包括第4000个人那个神迹一样，唯一的这两个神迹不是主耶稣行了神迹，而且门徒们都参与。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如果我们再往，就是说一面主把我们带到没有酒没有鱼，然后呢借着祷告让我们更多认识他，让神迹没有发生以前，让主在我们身上先做成他的成绩，先造成他的神，他能改变我们就是他的神迹。 那不止如此，我们说过我们都是瞎子，我们也都瘫子，但是感谢是因为主愿意的缘故，我们眼睛看见了，现在呢我们也能起来行走了。但是不要忘记那个真正我们跟随主的目标在哪里。我们说过就是因为五个饼两条鱼那个故事以后，从此有好多人就退去。为什么？因为五个饼两条鱼那次的结果就是好多人要拥护主耶稣做王，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强迫主耶稣做王，结果主耶稣呢就退走了。那不止退走了，而且呢把门徒们催赶到船上去。那因此呢这些门徒们他们都有自己的梦的，尤其像犹大或者别的，你知道为什么他们跟随主呢？他们就是希望说有一天他们看见我们的主是弥赛亚，那只有弥赛亚能够带率领他们能够从异族血皮底下来拯救出来。所以如果他们跟随主一生最好的机会，那就是五个饼两条鱼的时候，你试试看能够五千人吃饱，没有那么多的群众，可以说这是主耶稣在地上得做许多的群众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次。那么那个结果是什么呢？很多人就要主耶稣做王。所以如果主耶稣要做要登基的话，那是非常非常好的机会。但是很可惜我们的主从来不跟从群众，我们主不是不懂得群众的心理，但是你看见说那次他反而退到山上，因为这个不是那条路，这个今天世界上人需要我们的主做王。犹大有一个梦，就是希望有一天如果他所跟随的主真是能够五个饼两条鱼的五千翅膀能够吸引那么多人来跟随他，那么没有多久他们就可以把罗马国推翻了。但是就是结果你看见说我们的主很明显的当许多人要强迫他做王的时候他就退走。换句话说，今天我们跟随主那个中心的旨意在哪里？今天我们跟随主的目的到底在哪里？我们是吃饼得饱呢？我们是得到许多的祝福呢？我们因为主常常祝福我们，因着主常常看顾我们，所以呢我们拥护他来做我们的王。但是什么，我们的主不是向来不根据这个来接受我他，他是王不错，但是就是呢他从来不是在功利主义的支配底下来做我们的王。没有，什么时候我们因为爱主因为跟随主，结果我们就知道我们蒙了很多的祝福，我们有很多的平安，我们能够吃饼得饱，就是呢这样的主当然我们当然要跟随爱这样的一位主。但是什么时候我们这样来强迫主做王的话，就是呢你看见我们的主躲开，他不止躲开了，而且呢他要门徒们赶快离开。为什么？等着他要把那些群众把他散开。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这些门徒好不容易等到那个机会，他们心中何等的失望，他们一直希望他们的先生能够登基能够做王，这恐怕是一生难得的机会，但是他们的老师放过了，我们的主好像把他我们的主好像轻轻的把他放过。所以你我可以想象到门徒那天依依不舍的情形。所以圣经特别马太福音，主耶稣是催赶把他们像赶鸭子一样赶到船上去。所以然后你就发现就碰到大风雨大暴风雨，原来呢他们一面在那里摇，为什么要摇橹？因为他们命就疯了。那么弟兄姊妹，你看看为什么他们要摇橹呢？如果他们你想想看弟兄姊妹，他们一心一意就希望说能回到五个饼两条鱼那个叫他们留恋的地方，因为五个饼两条鱼是叫他们有可能和主一同做王的地方。所以因为这个缘故，虽然他们离开了，但他们的心还是巴不得能回到原来的地方。所以想想看，如果那天晚上当他们命着风的时候，如果他们什么都不做，他们说你看这个风浪这么辛苦，他们如果不硬着风在那摇橹的话，那么那个风很自然就把他们送回他们的原来的地方。那换一句话，这刚好他们自己所要的。但是你看见了，那次主催赶他们走，换一句话说，不管多艰难，就是硬着风你那摇着橹要顶着风要离开哪，因为这个就是神的旨意。所以就是你迟早有一天我们要看见，我们不止病得的医治，我们不止得到许多的祝福， 原来神在我们上有一个旨意，那个旨意主要做王不错，但是钉子妹不是五个饼两条就五天吃饱那个地方，不是，不是那个地方。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你门徒们需要摇炉，需要顶着风在那里，在那里做，为什么？在那里劳苦，为什么？因为只有这样，他们能够满足神的旨意。如果他们什么都不做，很自然风就把他们送回到原来的地方。他们所以辛苦，因为这是主的命令。所以弟兄姊妹，当他们摇了十几粒以后，这个时候我们的主不能不向他们显现。不要忘记，这个海上行走的神迹是唯一的一次主行了一个神迹，只有门徒们看见，没有别人看见。所有的神迹门徒看见，别人也看见，但是唯一的这个神迹是就是门徒们自己看见。所以弟兄姊妹，有一个神迹，我们的主是要专一的让门徒们看见，这是所有神迹最高峰的地方。那么弟兄姊妹，什么神迹是担当保留让门徒们看见的？你记得吗？就当他们风浪最危险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的主在海上行走，然后有一句话就说是我，不要怕。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明白吗？当我们的主是我不要怕，就证明说我们的主是天地的主，他管理风和海。在这个情形底下，主要给他们看见说他是王，他也是门徒的主。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的主就把他自己启示给门徒，他说是我，不要怕。那现在你才晓得，所有神迹中最大的神迹乃是主自己。所以因此呢，主可以行许多的神迹，但是现在为什么门徒那么辛苦？为什么他们要摇炉？为什么他们一定要到那边去？因为他们要遵循神的旨意，他们要满足神的旨意。就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主最终把他的旨意显明给他们看。现在门徒们才明白，原来神迹中最大的神迹乃是主自己。所以什么时候我们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这个就是神迹。所以弟兄姊妹，等到第四组的神迹的时候，现在我们才晓得原来主在我们上行了许多的神迹，有一个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在我们的身上，许多人都能看见主，主能够在我们的身上对所有的人说：“是我，你们不要怕。”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主的荣耀、主的自己、主的圣洁、主的忍耐、主的温柔从我们身上彰显出去的时候，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宇宙中最大最大。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五个饼两条鱼不过让人看见他就是天上的粮。所以弟兄姊妹，主说他是从天上来的粮，我就是生命的粮，而且那粮是真的粮食。感谢主，所有的粮食不过是影子，我们的主才是那个实际。所以这两个故事，这两个神迹是一个神迹，就是给我们看见说你所看见的饼不过是影子，真正的实际那是主自己，只有主自己能够满足我们。到了最后的时候，弟兄姊妹，当全世界的人都在那里捕风，都在那里捉影，他们都要饼，他们都要粮食，这个世界就是要这个东西。但是呢，你看见门徒们反而被带到船上，只有主和门徒在一起的时候，当他们摇橹圣谷，当他们没有回到那个原来的地方，当他们没有随着风回到原来那个地方的时候，弟兄姊妹，虽然他们是百依依依不舍，虽然他们觉得很可惜，好像主失去了一个机会，不，现在你看见主给他们，主给显现给他们的时候，乃是给他们看见说，他说是我，不要怕。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在这里似乎主给我们看见，主行了那么多的神迹。最大的神迹是他自己，所以但愿主用这些话给我们看见说，约翰为什么选择这八个神迹，就是要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一个最大的神迹，也是真正的神迹。所有的神迹不过是影子，只有一个神迹，就是约拿的神迹，也就是约拿也为尼尼微成了神迹。 所以这样弟兄姊妹，当你读到这个第四组神迹的时候，你的那个神迹可以说到了高峰，就给我们就解释了其他所有的神迹。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仔细的把这个八个神迹读过的话，你几乎就能够找到一条非常重要的路。那今天晚上的交通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再往后四次的时候，我们就要慢慢要进到整个福音，约翰福音的精华里面，精髓里面去。那么那些中心的思想呢，就可以完全的连起来。不过今天呢，我想打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底子，所以盼望弟兄们，你们回去把这个八个神迹再好好把它复习一下。我想这个八个神迹呢，可以说对我们说许许多多的话，这些话是特别是为着门徒们设计的。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能认识这八个神迹。我们低头有些祷告。